欢迎来到第一天。今天这一讲是芯片基础，从指令级架构、微架构、制造工艺三个层次认识 CPU， 并用厂商原始规格建立可比字段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用硬件软件契约解释指令级架构，并区分 RSA、微架构与制造工艺，能从兼容性、核心与内存、 IO、 功耗边界等字段审查服务器 CPU 资料，能说明制程名称或单个峰值为何不能独立证明真实应用性能。
X86 ARM 与 RISC-V 首先是软件可见的指令级及生态选择，流水线、缓存和执行单元属于具体微架构，制程名称描述制造世代，却不能脱离芯片面积、功耗边界、软件和工作负载直接推出性能。摩尔定律可作为历史观察和工程趋势讨论，不是保证性能按固定速度增长的自然定律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三层概念决定三类问题。
指令级架构 ISA 规定指令、寄存器、异常和内存模型等软件可见行为，可把它理解为编译器、操作系统与处理器之间的合同。 X86 ARM 和 RISC-V 的差异会影响二进制兼容、工具链与生态，但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种架构天生更快。相同 ISA 可以由不同流水线、缓存和执行单元实现，因此同为 X86 或同为 ARM 的处理器也可能有显著不同的吞吐、延迟和功耗表现。微架构回答合同如何被实现，例如是否乱序执行、缓存多大、一次可发射多少指令。制造工艺回答晶体管如何被制造。制程节点名称在不同厂商、不同时间并非统一尺子，晶体管密度也只是设计约束之一。判断一颗芯片是否适合服务器工作负载，还要结合频率、核心数、内存通道、 IO、 散热设计功耗、可靠性功能以及真实软件栈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比较规格先校准对象和口径。
比较鲲鹏920与 Intel Xeon 时，先确认资料是在描述某个 SKU 一个处理器系列，还是整机平台、核心数、频率、内存通道、 PCIe、 待记与插槽能力，只有在同一层级、同一单位和相近用途下才适合并列。系列上线不能冒充任意型号的能力，整机可装多少块盘也不能算作 CPU 参数。所有数字旁都应保留产品名、文档、标题、发布日期或核验日期，峰值算力、基准测试和厂商宣称必须带测试条件。即使两个页面都写了性能提升、参照平台编译参数、功耗限制和负载可能完全不同，不能直接相除得出胜负。学校是比较的目标，不是选出万能冠军，而是建立证据链，事实来自哪里，哪些字段可比，哪些只是推断，还需要什么基准实验才能回答业务问题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同为 ARM ISR 的两颗服务器 CPU 仍可能有不同性能？
ISA 只规定软件可见行为，具体流水线、缓存、执行资源、内存与 IO、 频率和功耗边界由微架构与平台实现决定，因此需要在统一工作负载和条件下测量。
再来一道，看到 A 芯片采用较新的制程名称，能否断言它在数据库负载上一定快于 B 芯片，请给出判定依据。
不能，制程名称不是跨厂商统一性能标尺数据库性能，还取决于微架构、内存与 IO、 核心配置、软件和测试条件，应查具体 SCO 并进行同条件工作负载测试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把 ARM 或 RISC-V 等 ISA 名称当成某一颗具体芯片，并由架构标签直接推断性能，把不同厂商的制程名称 TTP、 系列上线或营销基准当成同口径数字横向排名，只保存二手截图，不保留可回查的官方页面、产品范围和核验日期。
以鲲鹏920服务器资料和 Intel Xeon 6官方资料为证据，制作一张注明产品范围、口径和不可比项的参数对照表。动手步骤是分别打开鲲鹏920所在的 Tizen 服务器数据表、 Intel Xeon 6产品简报和 ARM RISC-V 架构资料，记录文档标题、 URL 与核验日期，建立产品范围、 ISA 型号或系列、核心频率、内存、 PCIe、 功耗口径、软件生态、来源久劣，只抄写页面明确给出的事实，缺项写资料未给出，给每一行标记可直接比较、需统一测试条件或不可直接比较，并为后两类各写一句原因，选择一个场景、数据库、微服务或 AI 主机 CPU， 写出三项选型约束和至少一项需要实测的指标，避免只按核心数下结论。
撰写完的标准是提交包含至少九个字段的双来源参数表，每个数字都可回查到官方 URL 和产品范围，正确标出至少三项不可直接比较的字段，并为目标工作负载写出一项可检验假设，在结论中分别标注事实、推断和建议，没有用制程或核心数单指标宣布胜负。
第一天，芯片基础就讲到这里。